上帝才有能力让大山挪移啊，只有上帝给人生命，那只有上帝能拯救人。我们总是人试图拯救自己。中国出了一个大救星，结果中国十多年现在巨大的人造灾难当中，只有基督才能拯救人类。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欢迎弟兄姐妹都回来了啊！夏天基本结束啊，孩子们已经开学啊，希望每个弟兄姐妹你们夏天都过得很好。那从今天开始呢，我要讲几次关于大卫的事情。我们中间就有人叫大卫，而且我们教会当中叫大卫的人，我想可能不下10个，有没有？差不多哈。如果在美国在西方叫大卫的这个名字的人成千上万。大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beloved， 也是蒙爱的、可爱的、神所爱的，就 David 就是这个意思。那大卫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人，你们到博物馆去也看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的雕塑啊，在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很多的绘画都是关于大卫。在圣经中关于大卫的记载特别多，你知道在四福音书里关于耶稣的记载一共有89章，那大卫呢，关于大卫的记载就有60章之多。在圣经当中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比大卫在圣经中占的篇幅更多了，找不到第二个，除了基督以外。那在圣经里头，在旧约里头，你看到摩西也占了很多的篇幅，但是圣经对摩西的记载的细节永远不如大卫那么详尽。如果你读圣经，你看撒母耳记上记下都是讲大卫。当你看到大卫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说大卫在上帝的永恒的拯救计划当中占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那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大卫，那是他讲生活中的一个小片段，那在以后几讲当中我也讲了生活中的某些片段。圣经记载这个人类的历史，或者记载圣经当中那些信心伟人的历史，不是让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3000年前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读起来，我觉得3000年他做了什么，那这不是圣经记载这个历史的原因。圣经记载历史是告诉你历史没有过去，上帝仍旧通过这个历史向我们说话，他让你看过去，让你怎么生活在现在，怎么仰望未来。所以圣经讲的历史不是几千年发生了跟我们不再有关系了，那不是这样。我今天讲的大卫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我们中间从来没有听过大卫和歌利亚故事的人，请你举个手，一个哈，只有一个哦，2、3个，四个哈，5个。大卫歌利亚的故事人人皆知，在西方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大卫和歌利亚的。因为什么？歌利亚是一个巨人，2.89米高，姚明多高？姚明多高啊？啊，2.6米啊？没有吧？啊？2.89米比姚明可能还高一个头以上，啊，像我这个身材站在姚明的面前到他的胸口差不多啊。那姚明站在歌利亚面前大概到他的胸口差不多。这么巨大的人，圣经上说大卫跟我的身材差不多，比我高不了多少。你从一个大一个小，而且歌利亚呢是自小被训练出来的一个战士。你看电影，你们知道看武侠电影你就知道，自小就训练他。那是歌利亚自小就被训练要打仗的，大卫自小是放羊的，两个怎么能可以交战呢？不成比例啊！一个有美好的装备，精良的装备，一个大卫啥都没有，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怎么交战？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大卫和歌利亚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以没有装备的胜过那有精良装备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和哥利亚，那这在三千年前发生的事情。那今天呢，圣经把这个故事放在我们面前，你知道我们读故事的时候跟学数学不一样，你学数学一加一你记得了，你学会了，就永远学会了，那这个答案就放在你脑海里头。上街去买菜三毛五，你脑子里马上就开始在算了，哦，三毛五一块钱要找我，哦，六毛五，你脑子里马上就把这个数学过去学的这个数学那个结果哈，存在脑海当中，关键的时候你就可以使用了。但是故事不是这样，故事你读过了，今天我们再读的时候就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你的经历不变变化了，你的人生阅历改变了，生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环境，用这个同一个故事对所有人说话，但对每个人感受到都不一样。就圣经把大卫放在我们的面前是对我们心说话。大卫是个战士，大卫是个有缺点的人，但大卫也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段时间我跟弟兄姐妹来讲这个大卫，我们从大卫的生命当中看到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当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心意。大卫从个牧羊人成为一个君王是怎么成长的。所以我们爸爸的神用这样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那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请大家一起要跟我读经啊，你有圣经啊，要翻到撒母耳记十七章。如果你们有圣经啊，翻到撒母耳十七章；如果你没有，你就读这个 screen 上面的经文。我们不可能读完，我们只能选一些来读。我来读哈，撒母耳记上17章第1节，非利士人遭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苏有大的苏哥，安营在苏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明，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伊拉谷安营，百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片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片山上，中间有山谷。从非利士人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6肘01虎口，刚才我讲了2.89米，头戴铜盔，身着盔甲，甲重5000舍克勒，125磅，就是他的盔甲是125磅啊。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间背铜戟，枪杆粗如直布的机杼，枪头重600舍克勒，就是手上拿着一根枪，他的枪头有15磅，枪头有15磅，那整个枪有多重？圣经上面也说，他枪头有15磅。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走在他的前面，啊，我就读到这儿。那下面呢，还有一些经文，我再读一下。这是讲到大卫开始要面对哥利亚，大卫开始要跟哥利亚来征战了。啊，我们从40节开始，大卫手中没有别的东西，大卫手中拿着杖，放羊的杖，又在膝中挑选了5块光滑的石头，放在袋中，就是牧人带的囊中，手里拿着甩石的机旋，就迎击拿非利士人。你们看看他的装备哈，一个手上就是个杖，拿9块石头。一个呢，刚才讲了，他武装到牙齿，这两个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不是势均力敌，不是的，完全没有办法比的。41节，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食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吗？”他就看不起他哈，你拿着杖是打狗的，我是勇士。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要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鸟吃，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枪，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来在乎耶和华，必将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的手中。我请弟兄姐妹一起给我读啊，一起跟我读第47节，我们一起读来这个好吧，一起来读，就读一节哈，一起来。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好，然后圣经的记载就很简单了。他们打起来的时候，你看48节，腓力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腓力士人往战场上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腓力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中，他就扑倒，面敷一滴。甩式机旋我们没见过吧？弹弓你们玩过的吧？我小时候玩过弹弓，弹弓甩式机旋不是一回事，甩式机弦在古代是一种武器，不登大雅之堂，但是杀伤力极强的一个武器。它是一个皮带一样，一头绑在手腕上面，一头是抓在手里头，那个石头放在中间。那石头什么样的石头很重要，你不能用随便找个石头，找个石子要重，它的分量、它的质地、它的大小非常重要。然后放到里面的时候，它开始甩，不知道你怎么甩，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但他放手的时候，那个速度比现在子弹还厉害，就是他的打击力哈，比现在子弹还厉害。要打得准，他才能击中敌人的要害。你看，哥利亚那么高大，大卫不是很高大，一个石头就打中他。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说哇，原来哦，哥利亚不过是个纸老虎嘛哈！大家有没有这么感觉啊？哥利亚是个纸老虎啊，不经打。弟兄姐妹，他不是纸老虎，是个真老虎。他是个真老虎，但是大卫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经过训练的小孩子。那今天上帝把这个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巨人，就像哥利亚一样站在你的面前，你怎么面对这样的巨人？你的孩子他叛逆你，你痛哭，那就是你的巨人，你怎么面对他？你的婚姻就是个巨人站在你的面前，你的婚姻快要倒塌了，他站在你的面前，你恐惧，你怎么办？你怎么面对这样的巨人？你的工作就是个巨人，你怎么站在他的面前？你的健康，医生告诉你你生了重病了，他就是一个巨人站在你的面前，你怎么面对这样的巨人？我们恐惧，我们胆战，我们怎么办？所以这个经文让我们明白，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上帝怎么与我们同在，大卫当年怎么样经历上帝的同在，今天我们同样可以经历上帝的同在。我们把求主让这段话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么带领我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在众民当中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在圣日可以安静在你的面前，圣灵愿你的话语来穿透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像哥利亚一样巨大可怕的东西拦在我们的面前，要吞灭我们，要撕碎我们，要毁灭我们。主，我们靠什么与这样的巨人来征战？主，你把巨人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让我们来经历你的大能，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来经历生命是属于你的，战争是属于你的，征战是属于你的，不是属于我们的。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当中，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养育我们，刚强我们，愿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愿你子民的心都被你安静，被你圣化，被你洁净，好叫我们有个敬拜的心在你的面前，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了，这个故事就是这样。 当你面对一个巨大的敌人的时候，巨大的困难的时候，如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他？一个小石子击出去，你大获全胜，大家都欢呼你是大英雄。你认为大卫打歌利亚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绝对不简单，这是一场战争，外面一场战争，看到一个巨人站在你的面前，你觉得你没办法跟他相比较，你的装备不如他，你的身材不如他，你的训练不如他，你怎么面对这样的巨人？大卫一个石子发出去以后，对方就失败了，你就得胜了。大卫怎么样得胜的？大卫长期接受神的训练，他不是第一次有这样心灵的征战。我说任何战争，看外面的战争都是心灵的战争，像你家中两个人吵架，不仅仅是外在的事情，你的心灵里面有争吵。那大卫跟歌利亚的征战，你当我们讲过道以后，你慢慢明白，他不但是外面和歌利亚的对抗，他内在有个极大的征战。那我们讲歌利亚讲大卫的时候，我们讲大卫第一个征战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应许跟失去生活之间的征战。上帝怎么在训练大卫，让他心灵当中变得刚强起来？遇到巨大敌人的时候，他不是有恐惧，他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巨人。不要幻想你生活中不再有任何的巨人，不要幻想你生活中没有任何的困难，不可能。耶稣都有试探，大卫也有面对这样强敌，你也会。那大卫怎么在上帝怎么在训练大卫的呢？圣经告诉我们一段事情很有意思。如果你往后面读一章，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读，你回去可以读一读《撒母耳记上》16章。扫罗王渐渐败坏，上帝要拣选一个人成为王。上帝告诉先知撒母耳说：“你去膏耶西家的一个儿子。”说撒母耳就去了，到了耶西家，说：“你的儿子在哪儿？你有几个儿子啊？”哦，我家有七个儿子在这儿，来来来。每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老大高大威武英俊。撒母耳就说：“这肯定就是上帝拣选的，你看见他长得就像王者气象啊！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看面相的，啊，你看到这个王者的气象，他就是王。”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撒母耳，撒母耳啊，上帝看人跟人看人不一样，人看外表，上帝看你内心。我们现代人太重视外表，化妆品这么发达，美容业怎么发达，因为人太重视外表了，外表可以卖的。但上帝看人不是看你外表，是看你内心。说这个人我不选他啊，那老大不选，选老二吧，老二也不行，老三呢也不行，老四呢也不行，老五呢也不是，老六呢也不是，老七呢都不是上帝所拣选的。”撒母耳心中想啊，是不是我来错地方了？我听错了上帝的话语吧？撒母耳说：“你们家还有吗？”这时候巴伯才想起来：“我们家还有个小的，小的在放羊。”巴伯根本不重视他。撒母耳说：“快把他找过来。”撒母耳来了以后，圣经上说撒母耳脸上红红的，大概有点像西藏人一样，长期受到日照，他放羊的嘛，当然是不是脸上红红的，很俊美，会弹琴，说话很合宜。他来了，上帝说：“哎，这就是我要造的人，你要高立他为王。”撒母耳就把膏油倒在大卫的头上，高立他为王。事情到此结束了，撒母耳回家去了。弟兄姐妹，现在有一个人告诉你哈，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告诉你，上帝高立你为王。现在想一下，上帝讲话算数的，我已经是王了。可是第二天早晨起来，你爸爸还说，你的那个太太说上班去吧。哎，我昨天不是高立为王了吗？我还要上班呢。我已经是王了。爸爸说什么王？去牧里的羊，放羊去。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之间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征战呢？撒母耳是大名鼎鼎的先知，上帝的代言人，上帝的仆人来高立我为王，我要成为王了。可是我爸爸说放羊去。我要不要放羊？放羊啊。就像你信了耶稣以后，哦，信了耶稣，上帝看顾你，上帝保护你，上帝引导你。哎呦，我还要上班呢，我家里怎么还有吵架了？哎，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呢？你心中有没有征战？有啊。上帝讲的话是真的吗？圣经讲的话是活的吗？圣经的话真的那么回事吗？你现在有没有征战？有没有？有啊。大卫的第一个征战，圣经的记载告诉你，他的内在有极大的征战。上帝的应许，我要成为王，可是我现在还放羊啊，这两个怎么能放在一起啊？可是大卫就是大卫，他好好的放羊， 圣经当中上帝所重用的仆人都是放羊人。今天你不一定要去放羊，今天你从事你的实验室的工作，你扫地的工作，你擦桌子的工作，做电脑的工作，做科研的工作，就像放羊一样。不要忘记了，放羊是大卫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没有放羊那段时间就不可能有他作王那段时间。他学会了牧羊，就学会了牧人。为什么？我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兽医啊，就是给动物看病的医生，他写的。他说啊，小孩子你应该让他去呢有个宠物，帮助他呢训练他怎么样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因为你养宠物啊可以帮助孩子有责任感。大家同意吗？有人点头，有人摇摇头了，我知道了哈。那我有一次早晨，好几年前，我早晨起来散步，那天下大雨，星期六。星期六早晨散步有个特点，外面年轻人跑步的极少极少，如果下雨几乎没有，因为什么？都在睡觉。哎，我突然看到跟我年龄差不多大的人，前几年还年轻一点的时候，哎，他在遛狗。当时下雨，你知道遛狗的人手上装哪个袋子吗？对不对？那装什么的？装狗的粪便的。那下雨，狗可能还没有拉粪便，他就把那狗袋套在头上，啊，我看到蛮滑稽的。但是狗呢，就磨磨蹭蹭的、磨磨唧唧的在那儿不走，他就在雨中就这么在遛狗。那我想，当时我就想，这个狗到底是他养的呢，还他儿女养的？我想80%-90%可能是他儿女的宠物，是不是？当时我就想，如果哈这个小孩子养的宠物，他自己早晨冒雨来遛狗，那我心中可能会很清楚，这个孩子正在朝一个非常健康的培养自己责任感的方向在发展。大家同意吗？是不是？所以人对动物的时候，他能培养你的责任感。大卫在放羊，上帝要训练他的责任感。小羊他很软弱，他走不动了，你要背负他，受伤了你要缠裹他，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做王，将来你的心灵当中对那些软弱的人、那些贫穷的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你的心中根本就想不到他，你是个好王吗？是不是好王？绝对不是好王，因为你心目中想不到那些弱势群体，那些要饭的、有病的、被摆在社会边缘的。所以上帝开始去训练大卫，你放羊，你照顾那些弱小的羊。不仅仅如此，在放羊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有狮子，有老虎。狮子老虎来的时候你怎么面对它？你可以逃跑，你可以面对老虎。特别是第一次老虎来的时候，这个狮子来的时候，熊来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这个狮子，面对熊？就放羊的过程变成大卫一个训练的过程，训练大卫你怎么照顾那些弱小的羊群，怎么有责任的看顾这些羊群。他走迷的时候怎么把他引回来，他软弱不走不动路的时候你怎么缠裹他、怀抱他、肩扛他。当遇到狮子和熊的时候你怎么来保护群羊，这是训练一个牧羊人，也训练他怎么做王。我想大卫在当时的时候他心灵可能挣扎，我是一个王，可是我居然在放羊，心中有极大的征战。可是上帝就是利用这个放羊的时间来造就他。当熊来的时候他用什么打熊？用什么？弟兄姐妹，用什么？用什么？甩石击拳就用得着了。不是说我遇到哥利亚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哎，人家用甩石击拳我也来试试看，也不可能的。上帝在他放养期间就开始训练他怎么使用你的甩石击拳，不但是训练他的勇气，还训练他的技巧。所以没有放养的大卫就没有后来做王的大卫。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你明白圣经讲的这个真理，当上帝给你应许的时候，你觉得应许听起来非常好，我要做王。我们圣经上说我们都在通往做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你说听起来很好，可是我的生活每天工作劳苦，儿女跟我吵闹，家庭不得平安，就像大卫一样一心有极大的征战。上帝的应许是一回事，现实生活又是一回事。可是大卫顺服在上帝的面前，他知道 虽然我不懂我为什么要放羊，既然已经给我做完，我为什么还要放羊？但是他忍耐，他等候。你说你怎么知道啊？撒母耳记上是讲历史，是从外面看大卫；诗篇是从内在看大卫。大卫的心里面怎么样？你看看他的诗篇，他在孤单的时候，他怎么仰望上帝？放羊孤单不孤单？无聊。他晚上躺在这个草地上，远离家乡，躺在草地上的时候，他看到天上的星星，他想到什么？他想到什么？大家还记得诗篇第八篇怎么说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说什么？人算什么？是在孤寂的这种孤单的放养的生活当中，他没有离开神。那这是个很好的一个造就。当他看到放羊的时候，他想到上帝就是我的牧人，我是牧人，这上帝才是我真正的大牧人，我就是他的羊。在旷野当中，他仰望上帝。那这是一个不可少的一个训练阶段。他心中是有征战，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我的生活，我怎么办？我面对我这样的现实生活。他永远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的生活中会有一个歌利亚会出现，他想也没想过。可是那个在放养过程当中，他就好好的放养，放养训练他的责任感，训练他的勇气，还训练他亲近上帝的心。没有40年的放养，摩西不可能成为带领百万之众出埃及的人。没有放养的大卫，他不可能成为以色列人的国王。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在遇见歌利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一个放养期间，上帝在造就你，训练你，很无聊，很枯燥，我不想做了，可是上帝把你放在这个阶段，是要造就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征战，我刚才说了，没有第一个征战得胜，就不可能有后面大卫征战的得胜。如果你逃避放羊，逃避狮子和熊，你哪有力气，哪有胆量，哪有勇气和技巧来面对这么巨大的敌人？那第一关上帝造就他。好了，到了第二个，我们再看看大卫的另外一个征战。爸爸说，大卫去看看哥哥去，他就看看哥哥了。古代打仗没有军粮的，自家要带军粮，大卫就遵照爸爸的吩咐，带着军粮，大概有好40斤40多斤的重的食物哈，送给哥哥们。到这个时候，他是第一次进入战场，第一次看到这个打仗的阵势，第一次进入这个峡谷。当时一边是腓力斯人，一边是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峡谷，中间有一个敌人叫歌利亚，巨人站在峡谷当中在叫阵，在骂阵。大家看过三国和水浒吧？是不是两军交战的时候，有一个将领出来骂阵，来挑战对方，你们派一个，我们派一个，我们看谁打赢谁方。那古代战争就是这样打法。你说这个敌人，这个歌利亚，在这个峡谷里头叫阵40天40昼夜，你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不打，在骂阵？为什么要骂阵呢？因为为什么一边军队，腓力斯人站在这个山头，以色列人站在这个山头，没有一方敢先发动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先发动战争，从山上要下来，经过峡谷谷地，然后再爬上对方的山坡，怎么样啊？要耗尽你的体力，谁先动手谁必败无疑。所以双方僵持不下，40天了，天天有人在喊叫，天天有歌利亚在挑战，但是没有一方敢动，因为大家都知道很清楚，我不能下去。那好了，现在有一个歌利亚在挑战，大卫阵营里头啊，这个以色列人阵营里头有没有人出来打？没有一人敢出来面对歌利亚。扫罗是什么人？圣经上说扫罗是个高大英俊会打仗的勇士。你如果读扫罗的话，扫罗是一个身材很高大的人，可他这个时候想一想，不对呀，我眼睛所看的，他比我要高两个头啊，我怎么跟他较量？他的装备那么精良，我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敌人？他的儿子约拿单 也不是一个胆怯之徒，他的儿子也很会打仗，你看看圣经的前头。可他的儿子这个时候也不敢说话了。他们军队中还有一个人叫亚利尔，亚利尔是个元帅，也是很能打仗，但这时候面对敌人，他没有一个人敢说，没有一个人敢出来面对哥利亚。为什么？大家很清楚的，没办法跟他较量。扫罗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就出了一个重赏，他说谁如果打败这个哥利亚，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给你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你们都没读圣经哈。第一个好处是什么？第一个给你银子，有钞票了。第二个是什么？女儿给你，成为女婿啊，成为这个夫马，我们中国人说是夫马。那第三个呢？从此以后你们家就不要再交税了。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从此不交税了，你高兴吗？哦，你开心了是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没有人想试？当然有人想，但是没有人敢试。为什么？因为人人都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看到这个哥利亚的架势，我不是他的对手，死了那份想法吧。我的命比金子重要，我的命比女性重要，我的命比地位重要。所以人的判断能力很清楚，我不是他对手，我闭嘴。但是弟兄姐妹，你想想当时你进入这个环境里头，天天叫骂，这个腓力斯人天天在叫骂，你们有人跟我单挑，打败了我，我们就成为你的奴隶，你们被我打败了，你们要成为我的奴隶，天天挑战40天之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你想一想，你每天面对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在你的面前，这个巨大的困难每天都告诉你，你是不是胆小之徒，你们是这一帮没有办法来得胜我的人，你们都是我手下的败将。每天看到这个巨人，每天听到这样的声音，你的心中会怎么样？恐惧，人人恐惧。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不恐惧的，这儿圣经也这么说。以色列人听见这样的话就惊慌，极其害怕。那非利士人早晚出来站着，如此40日，以色列人众人看见他就逃跑，极其害怕，没有一个人不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就陷入这样一个内在恐惧惊慌的征战当中。我知道不应该要征战啊，不应该要恐惧，可是你还恐惧。你的生活当中你一点恐惧都没有吗？你绝对有恐惧。你的工作让你恐惧，你的家庭可能让你恐惧，你的健康可能让你恐惧，你的人际关系可以让你恐惧，你的儿女可能让你恐惧。有的时候你心中有个征战，不要怕，不要怕。可是你自己给自己打气有用吗？你看到像个巨人一样的困难站在你的面前，你说给自己打气有用吗？扫罗也说不要怕，我去面对他。可是扫罗没有这个勇气，都没有这个勇气。这时候大卫出现了。大卫一来出来以后啊，他爸爸叫他送食物到了战场，看到这个敌人天天叫骂，他这个人是谁呀？那有人说，哦，这个人是叫哥利亚，他天天在挑战。他说，啊，你好好啊，如果有人打他，打败了哥利亚，国王给你好多的好处。大卫也是人，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人。大卫说，哇，国王给这么好的好处啊，我也试一试啊，我还没有结婚呢。可是大卫讲的第二句话很重要。大卫说，这个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在挑战，辱骂永生神的军队，我要去。为什么大卫不怕？当时所有的人都惧怕，扫罗惧怕，约拿单惧怕，亚尼尔惧怕，以色列军都惧怕，还有大卫的三个哥哥也在当中。他三个哥哥是当兵的，就在战场上，他的哥哥都比他高大，比他成熟，比他有智慧，哥哥们也怕。为什么大卫不怕？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征战？大卫一定有这个征战。别人都怕，我为什么不怕？今天这个世界你说你不怕，今天的这个股票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你不怕吗？我是不怕的，因为我没有股票。你是怕的，是不是这样的问题？你怕的，每个人都怕。 当你怕的时候，你就闭上嘴巴了。你想想那40天犹太人以色列人遭受什么样的折磨，特别是大卫王，我的面子往哪儿放？作为一个领袖，我怎么带领这些民众？可是他是有什么办法？就活在恐惧当中，恐惧让他们没有办法站立，没有办法面对你的敌人。就像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巨人的时候，你恐惧，你怎么面对你的敌人？你没有办法。很多人被恐惧打败了。可大卫为什么他能不怕？他说我去面对他，为什么？大卫心中有没有征战？他开始也有过很害怕的。当第一次狮子来的时候，在放羊的时候，狮子来的时候他不怕吗？他说他不是人。当熊来的时候他怕不怕？他怕的。可是上帝在放羊的过程当中训练他，他亲近上帝，他明白一个道理，你狮子再可怕，难道比上帝更伟大吗？你狮子的声音很难听，难道比上帝爱的声音更强大吗？说大卫在旷野当中他经历了上帝，他说上帝啊，他常常讲上帝你何其广大，我们英文翻成 How great you are。 我们现在不大明白上帝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大卫每天在思想上帝的时候，上帝太大了，比这个宇宙还大，比这个银河系还大，比整个宇宙更大。他创造了我，创造了狮子，狮子在我的面前我不能对付狮子，上帝可以让我对付他。大卫在长期的训练当中，他学会听神的声音。如果你每天只听哥利亚的声音，你胆气胆战，你站不起来。你眼睛只看到哥利亚身上装的那些盔甲很好的装备，你站不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眼睛整天就看到这个困难，从来不想到那位神，你哪有力量站起来？你没有力量站起来的。就像一个人生了重病的时候，每天看到化验报告，你还能刚强壮胆吗？你无法站立起来。可是大卫的眼睛不仅仅是看到哥利亚，不仅仅听到哥利亚的挑战，他更听到上帝的声音，他更看到那位掌管众人生命的上帝。所以他这个时候才说我去面对他，不是 self confidence， 弟兄姐妹，不是 self confidence， 不是给自己打气。很多时候好多人打气呢，对不对？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给自己打气，要振作，要振作，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结果问题还是有的。大卫的 confidence 不是 self confidence， 是 God granted confidence。 因为在牧养的过程当中，上帝在训练他，所以遇到哥利亚的时候，他的心中不是恐惧。所有的人都恐惧，唯有他不恐惧。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眼睛只看到巨人的时候，你一定恐惧；当你只听到哥利亚声音，听不到上帝声音的时候，你一定恐惧。今天好多人活在恐惧当中，为什么？你只听到魔鬼的声音，只听到困难的声音，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你当然活在恐惧当中，因为你跟上帝之间断绝关系已经断绝了。那第三个征战是什么？听人的话，走别人的路，还是走你要走的路？大卫要上前线打仗，他劝保罗啊，劝这个扫罗，我要去打仗。他哥哥当然很难受嘛，哥哥说你在做什么？爸爸叫你放羊，你跑到战场来干什么？他的哥哥们当场对他发怒，你听哥哥的声音呢，还是听上帝的声音？有的时候家人不一定来支持你，家人不一定永远在你的后面拖住你，在有些关键的时刻家人也不一定理解你，是不是？就像约伯，他在灾难当中，他的太太怎么说啊？太太说你死了吧。太太没有说约伯啊仰望神刚强壮胆，他没有说，太太说约伯你死了算了吗？你太苦了。我不知道当时他太太怎么想的，你还连累我呢，你每天生病我还照顾你呢，死了算了吧。有的时候这种心态，是不是？家人不一定完全的明白你。当时他的哥哥就说，大卫你在干什么？回去放你的羊，我知道你是骄傲的人，你心中有邪恶，快回去。哥哥可能有一点点怕大卫不懂事上战场送死，但是哥哥们不支持他。那好了，大卫是个说话很实意的人，很会讲话的人。他跟哥哥讲过以后，有人说大卫要上战场打仗，这个话传到扫罗的耳中，扫罗说把这孩子拿过来，我跟他谈一谈。大卫很会说话，弟兄姐妹，说话反映着你的智慧。 我们说一人一生花两年时间学说话，花60年时间学习不说话。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说，那是智慧。开口的时候不知道闭口，不叫智慧；只知道闭口，不知道开口，不叫智慧。在适宜的地点，针对适宜的人，在适宜的时间讲适宜的话，那叫智慧。大卫是个有智慧的人，他劝扫罗，他说：“扫罗王，没关系了，不要怕，我是打过狮子，这个巨人不过是狮子吧，不要贬低你自己，上帝给我能力打死了狮子，杀死了熊，难道这个没有受隔离的非利士人比熊还厉害吗？”大卫劝服了扫罗。可是弟兄姐妹，扫罗怎么说？扫罗说：“你不要去与非利士人战斗，因为年纪太轻，他只有就说战士。”弟兄姐妹，你讲这话想一想看哦。如果大卫站在我的面前，我说：“大卫啊，你不要去了啊，他身材比你那么高大，有很好的装备，你不去送死吗？大卫听我的吗？”不会的。你现在搞一种科研研究啊，科研研究真找一个方向在研究，然后你找王牧师谈谈，竟和搞研究，王牧师啊，我这个方向研究对不对呢？我讲的话他听得进去吗？灵性上我可以帮助他，可是在这个专业上面我没有受过他所说的训练。现在呢，拿过诺贝尔奖的一个专家来告诉他：“静和啊，你这个研究方向可能是错的，你不应该这个方向走，你搞一辈子啊都没有前途的。”你说他听谁的？听谁的？听谁？听牧师的。好，谢谢你讲。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找就是专家，是不是？专家讲的话声音就大得多。现在专家跟他讲话了，专家讲话了。扫罗是打仗的专家，如果你看看前面的扫罗，扫罗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打败好多入侵的敌人，包括当时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犹太人的这个宿敌，常常来侵犯犹太人。扫罗跟他们交战过，扫罗知道怎么打仗，扫罗知道怎么组织力量，扫罗知道怎么使用手中的兵器，扫罗是个专家。现在专家给你说了，扫罗不要去了啊，大卫不要去了，你去送死，你太年轻，你没有经验。你看看人家自幼就做战士，从小就训练他来打仗的，你是个放羊人，你怎么跟他交战？你不可能。你听专家的还是听王牧师的？听专家的。大卫这个时候你到底听谁的？这是听人的话，听哥哥的话回去放羊，听扫罗的话算了吧，观战一下就好了。但是你到底是听神的话还是听专家的话？第三个，扫罗啊讲过以后，大卫很会说话，劝服了保罗。扫罗说：“去吧去吧去吧，你现在这么要坚持去了，你去吧，要送死是你自己的事情。那好，我告诉你啊，打仗要像打仗的样子，做军人像军人的样子，好吧，我爱你。”大卫看上扫罗就爱他，是不是？你们看圣经里面讲，大卫说：“来，把我的盔甲穿上。”这也是爱人啊，对不对？你上战场吗？用 common sense 你也想过，总要有点保护装置吧。好，你穿上我的盔甲，穿上我的军装，按照我的方法去打，也许你有50%的把握，试试看。如果现在一个专家给你这个建议，听不听啊？听哦，你一定会听的，因为我们崇拜专家，我们就是崇拜专家，是不是这样？大卫说：“好，我试试看呢，我又不能独自一人，你是王嘛，对不对？那我就穿上吧。”大卫就穿上试一试，哎，不行啊，我不是扫罗，我是大卫，我是个牧羊人，我穿你的盔甲很威武很雄壮，看起来像个勇士，看起来像勇士有什么用啊？就像你找一个人结婚了，看起来很舒服，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穿上一双皮鞋，看起来很漂亮，那有什么用呢？那不是你的脚啊。所以扫罗 给他好的建议，好的爱心，大卫也试了，不适合我。弟兄姐妹想一想，如果当时大卫听扫罗，穿上这个盔甲，是哥利亚打大卫，还是大卫打倒哥利亚？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上帝对你的带领可能超过专家给你的劝告。我不说生活当中专家的声音不听，不是这个意思，就在有的时刻面对巨大敌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来跟他对抗的时候，你的家人也不一定能理解你，周围的专家也不能帮助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卫是听谁的？上帝说对他心中可能有感动，大卫啊，你就是个牧羊人，用上帝给你的去面对你的敌人。上帝给你什么？上帝给你什么？上帝就给你一个木杖嘛，你牧羊的杖嘛，还有呢，你的甩是机弦嘛，用你最好的。上帝召你成为大卫，没有成为保罗一世啊，扫罗一世，没有成为扫罗二世，你是成为大卫。大卫是独特的，只有一个人叫大卫。用上帝给你的独特的才能、独特的装备去面对你的敌人。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生下来的孩子希望我们的孩子 copy 别人哦，我们自己也 copy 别人哦。上帝说：“我召你，你是个独特，你是 unique。用你手上所有的去面对你的敌人。你手上有什么？我手上这一块石头，这个甩是极拳。”别的我不能做，上帝说就用你所有的去面对你的敌人。大卫如果要成为扫罗，他非败不可。感谢神，他听从了上帝的声音，没有听从扫罗的劝告，要走神叫他走的路，没有走人要走的路。第四点，上战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一想哈，扫罗上了战场以后啊，保罗上战场啊，这个大卫上战场以后，一边是腓力斯人，一边是以色列人，中间是个峡谷。大卫在神面前他知道了，我不能穿扫罗的战袍，不能手上拿扫罗的剑，我只用神给我的手上先有的，把它使用好，训练好，用我手上所有的去面对我的敌人。当我们遇到敌人的时候，我们就幻想了，哎呀，如果我要是有钱像比尔盖茨多好啊，上帝为什么不祝福我呢？是不是这样的？哎呀，上帝啊，我要有一个太太，有个先生像他那样多好呢。我们常常陷在一种幻想当中，上帝说 No, 我给你什么，你手上有什么去使用那个，神给你什么样的才干，给你什么样的恩赐，发展它，使用它，你就成为一个战胜巨人的人。好了，到了这儿以后，扫罗来到峡谷当中，圣经上没有说，但是我想扫罗是跪在地上啊，这个大卫是跪在地上的。他为什么？他要找五块石头，意思是他的长项，这是神给他的才干，他要使用这个，他真有把握，真有信心，因为这么多年神是这样训练他对付狮子对付熊的。五块小石头，质地要刚硬，要硬，要坚硬，大小要适宜，他掂一掂，摸一摸。他跪在地上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想到什么？打仗非常重要，一边是以色列人，一边是腓力斯人。腓力斯人以威武扬威，自高其扬，狂妄激昂，因为以色列人士气低沉，恐惧战惊。一边是扫罗，长得很高大，可是胆气如鼠；一边是哥利亚，可怕，可以吞吃你。这个时候你站跪在地下的时候，你的脑子里面充满的是什么？如果你脑子充满的是以色列人，跟他们一样低沉，周围人都怕，我也怕，是不是？人家都怕，我也怕，周围人都怕，我也怕，别人都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如果脑子里充满的是哥利亚，哇，太高大了，我怎么跟他比？当你的心中充满全是要么是以色列人，要么是腓力斯人，要么是扫罗，要么是哥利亚，你的心里面绝对不会平静的。你只有一次机会，当你甩是机旋的时候，要打不准，你只有五块啊，而且你要保持距离。如果短兵相接，你得胜的指望几乎是零， 为什么？你不能靠近巨人，你就用巨你来取胜他，而且你必须要一罚击中。如果你的心里面不平稳不镇静，里面慌乱不堪，你甩出去的石头打不准，只有五块，打完了你就没有了，你就送死。所以他跪在那儿的时候，他的心里头只有一个意念，是上帝，是上帝。所以扫罗啊，这个大卫讲什么话？他在骂的时候，哥利亚在骂阵的时候，说我把你的尸体喂鸟吃，喂狗吃。你听到这个声音，恐惧不恐惧？恐惧啊！我越是看人家吵架，嗓门一大一提高，脸上一变红，我就紧张，因为那个气势夺人呢、是不是？你看到这个哥利亚的时候，大卫能保持一个心灵平静状态，弟兄姐妹，我都不敢想象了，这要多少年的训练。当哥利亚这么在喧嚣的时候，扫罗怎么说？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得胜的全在乎耶和华。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给到你才干。我甩石击拳是我多年练出来的，我知道我一打就中，我靠的就是这个。我拿到一个 PhD 多少年搞出来的，我这个行业我都懂的，没有问题的。我做厨师的，我炒过多少菜，没有问题的。我们就靠自己的才干，要不要靠神？才干是神给你的，多年的训练，才干很重要。大卫要不懂这个甩石击拳，当年说我不要放羊，我就做王去。现在遇到哥利亚，他就是败将一个。多年的训练很重要的，可是现在他非得依靠神不可。我到底是靠自己，我是靠上帝。这个是大卫的心声，多少年的训练。弟兄姐妹，不是比方说明天我生癌了，我面对这个巨人的时候，我突然就拿个石头把癌打掉，战败这个癌症，心中毫不恐惧，你能做到吗？你突然失业了，我突然就不惊慌吗？你家庭快崩溃了，你不惊慌吗？不、哦、你一定会惊慌的。上帝在各种环境当中训练我们。你开个公司，突然好像什么样的出路都没有，公司好像未来看不见，你陷入恐惧当中，不是马上就能面对它的。这个时候你需要信心，你要抓住神，看看神怎么训练你的，过去是怎么训练你的，他现在怎么样引导你。你不要以为说我有石头，我会甩石击拳，我有这个技巧我也能打败对方。你仅仅靠你的技巧不行的，技巧是神给你的，才干是神给你的，但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你没有办法面对你的敌人，因为所有的征战都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哥利亚奉他的神的名来咒诅大卫，大卫就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你工作中，你的生活中，所有的征战，不要只看到人，你要看到背后有邪灵。这时候你要看到上帝是怎么在引导你。圣经上说，大卫一个石子击出去的时候，打中他的额头，他死了，爬在地上死了。圣经上为什么倒地而亡？他没有哈，一般狮子打到这儿应该倒地而亡嘛哈，这才 make sense 对不对？他怎么会爬到地上死了？我说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个石头创造性打到你之中的时候，击中你的额头的时候，你应该是倒下去对不对？仰面朝天。可是圣经上说不对，打他的时候，打倒哥利亚的时候，他就扑倒面伏于地。我想打进去的时候，他可能想支撑一下，我是巨人打不倒，可是最后摇摇晃晃还是倒了。那圣经上说，这个时候大卫胜了哥利亚，打死他，大卫手中没有刀。如果你效法扫罗，踩着别人的步往前走，不成为你自己，不成为神造你的那一位，你必败无疑。你只依靠你手中的技巧，你忘记依靠神，必败无疑。我问大家，我们是靠什么？很多年之后，大卫写诗歌，他明白，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我们神他的名。 不要依靠你手中的技巧，训练你使用它，但不要单纯的依靠它，你要仰望神。我问大家，你生命中的巨人是什么？今天你生命中的巨人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健康，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你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你的公司，可能是你的经营。好像我胜不过他了。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第一次来我们中间，我给你讲个故事。今年你们知道，这个月八月份，70年的前的八月份，是美国在日本长崎跟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时间。今年正好70年，原子弹投下去之后，这个人他是个犹太人，名叫做 Joy Davidman， 他恐惧的不得了。他是个诗人，是个作家，是个共产党员，无神论者，是美国的共产党员。他非常的激进，而且是共产党杂志的一个编辑，《The New Message》是他的一个，他的编辑。他听到这个原子弹爆炸以后，他的心中非常的震惊。原来他们相信科学可以拯救人类的，科学就是人类的救世主。他就这么相信的。可是原子弹一爆炸以后，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原来原子弹现代科技可以杀死人的，可以顷刻间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他恐惧，他战惊，他第一次开始质疑科学究竟是什么。就像 iPhone 一样，他给你提供便利可以杀死你，可以杀死我们的儿女。我不是说 iPhone 不可以用啊。有一天，她丈夫 Bill William 在曼哈顿上班，她的丈夫也是个作家，两个都是有成就的作家，你知道。打来电话说，太太啊，我现在在极大的恐惧当中，她现在一直想自杀。她说，我现在我走不回家，我也不能待在我的办公室里头，我这个全身好像瘫痪了一样，我不能动了，我不能待在办公室，可是我又不能走回家。讲话以后把电话就搁下了。我们中间做太太的，你的先生遇到这种事情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他赶快打电话回去，可电话没有人接，打了10多次没有人接。这时候怎么办？他是怀孕第二胎，孩子已经6个月的肚子里头，就是找到一个人替他看他两个孩子，第一个大孩子大不了几岁，去到曼哈顿去找丈夫，丈夫一不定是不是在那个办公室也很难说，就到了Central Station之后去哪儿也不知道。如果他打电话回来又怎么办呢？就在那种极大的恐惧，产后他还有这个怀孕期间有些 depression， 还有原子弹爆炸的这种恐惧，他整个人都瘫痪了。这个 joy 一点 joy 都没有。他是个诗人，他曾经说，人类最终极的尊严是用自己的脚走路，人类的终极的耻辱是双腿向上帝下跪。他是无神论者，你知道吗？他是犹太人，自小训练成无神论者，他绝不允许上帝进入他的心中，绝不允许上帝之外任何东西进入他的里头，他绝不允许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任何东西进入他的里头。他是一个铁杆无神论者，不然他怎么会到那个杂志的编辑呢？是不是？可在那一刻，他把孩子晚上送上床之后，就在家里等等啊等啊，丈夫都不在。在那一刻很有意思，他后来讲，我躲避上帝的一切防御机制，一切傲慢狂妄自信自爱的墙垣顷刻间崩塌了，上帝进来了。就他很困苦很痛苦的时候，他后来他说，突然我觉得我的心里头，我过去那么自信那么狂妄突然就掉了。他面对生活中那个巨大的巨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他说，我突然发现我房间里面有一个 person 是个大写的 person 在我的身边，他令我如此的近，近到以至于我生活中所有建立的一切不过是个 shadow 而已，他那么真实在我的身边。他说那个时间大概有半分钟，半分钟之后他跪在地下 向上帝祷告。他说 God came in， 上帝来了。这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在生活的巨人巨大的灾难面前，在面对一个巨人的时候，他知道你就是个人。从此以后，弟兄姐妹，你知道后来寻找上帝成为基督徒，后来嫁给 C.S. Lewis， 你们知道 C.S. Lewis 吗？就嫁给他了。有电影呢，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影叫 Shadow， 难道 Shadow 还是 Shadow 来的我忘了，大家可以看看。所以生活中有这样的哥利亚出现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他？一个无神论者，他说我没问题，我可以面对他，我很自信。可是生活中某个时刻你过不去了，那上帝在呼唤你。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明白你怎么样面对你的哥利亚。我刚才讲的第一个，不要忘记了上帝过去是怎么引导你，今天也在这么引导你。过去帮助你叫你牧羊，那是训练你，遇到狮子挑战来的时候不要怕，那是在训练你。你打不了狮子，打不了熊，你怎么面对生活中的那种巨人？所以上帝过去引导你胜过熊胜过狮子，今天引导你面对哥利亚。第二，用手中上帝所给你的，不要好高骛远。人家回国发展，你觉得你回国就能进到黄金？不一定了，不一定。我知道有些人回国能进到黄金了，对不对？那不一定了。所以弟兄姐妹，神用你手中的所有的来成就大事。第三个，记得人得胜不是靠刀靠枪，靠耶和华。刚才那个 Joy， 如果他不靠神，他怎么走过来？那天晚上他就走不过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造就大卫，今天也造就我们。你是从来没有缩短你膀臂的神，在历史中一切是助攻的神。你坐在大卫的身上，你今天也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造就我们，你训练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当我们生活中出现巨人的时候，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来面对他，不是逃避他。有狮子出现的时候不是逃避，有熊出现的时候不是逃避，因为那是造就我们的时刻，让我们刚强壮胆的时刻。今天我们生活中没有巨人，我们在平凡的牧羊的生活当中好像枯燥乏味。主，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对你信实，你造就我们，因为你对我们生命当中有个美好的计划，就像你对大卫有个美好的计划一样。你拣选大卫成为王，今天你要拣选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王。主啊，我们虽然今天还没有坐上王位，但是你在预备我们，造就我们，愿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蒙你纪念，蒙你训练，将来靠着你大能的作为，靠着你大能大力，面对生活中像哥利亚这样的一个挑战。因为你让我们得胜的神，你也希望你的儿女得胜再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我们谢谢你，你从死里复活，战胜了阴间一切的权势。主啊，今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大能大力，面对我们的疾病，面对我们的婚姻，面对我们的经济，面对我们的工作，面对我们的家庭，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面对我们的老板，面对我们的学业，因为你是祝福我们的神，引导我们，接受你的训练。感谢你，我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